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十二月十号是联合国人权日，72年前，联合国大会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旨在维护全人类的基本权利。中国政府于90年代后期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不过，中共向来宣称人权属于内政，并且具有中国特色。在11月召开的13届全国政协的协商座谈会上，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表示，要不断提高讲好中国人权故事的有效性。在全球被新冠疫情肆虐，香港被实施国安法，新疆集中营继续被大量曝光的2020年，中共的人权理念和行为遭到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诟病。中共在人权领域如何与国际社会的轨道越行越远？美国和国际社会能采取哪些行动来帮助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和我们分析。一位呢是律师、政治评论人士桑普先生。桑普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桑普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杨博士来谈一谈啊，就是说，说到这个普世人权这个事情呢，是说来话长，有很长的历史。据说是在公元前6世纪呢，就由古波斯的这个创始人的居鲁士呢，他发布了世界第一份这个人权宣言。当然，我们今天回到现在的这个话题，那么请杨博士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杨博士，
好。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迄今为止发布的最重要的一个文献。联合国是在1945年成立的，当时这个联合国的成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世界的和平，但是这个世界的和平的基础是国际社会的正义，这个正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而且还包括了一个政府对人民和人民之间的正义原则。如果这个正义原则不能树立起来的话，那个世界的和平就不能得到保障。在这种的思考之下，当时在罗斯福夫人的带领下，就这个联合国成立了个专门的学者还有官员等等专业人士所组成的机构，开始这个撰写这个世界人权宣言。那其中呢，也经过了很多的争论，因为当时东西方对于人权的概念有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呢，也是在这个制定还有讨论过程中都表现出来了。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在1948年，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在争论中就通过了。虽然当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这个世界人权宣言一旦通过以后，就成为全世界的一个这个国际正义原则。这个原则呢，一直是在维持到今天。但是相当一段时间，大家说哦，你这个联合国有世界人权宣言，但是你没法实行啊。大家知道这个原则是对的，如果一个国家违背了这个原则怎么办？在一个国家里，这个国家怎么按照这个原则去实行它的法律？这又成了一个新问题。这个期间呢，又经过了很多的讨论争论，一直到了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公约，被称为两公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另外一个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呢，在1990年代末啊，上个世纪末，中国都签署了，但是目前只在人大通过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另外一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没有通过。因为人大一旦这个通过这个，你国内的法就必须就是国际法必须内化，就是你必须按照这个公约的原则来重新修订你的法律。在中国呢，一直是迟迟的不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1966年以后啊，这个联合国还有世界的其他国际组织又制定了很多的国际人权条约公约啊，中国已经啊自己的他这个国务院的办公室新闻办公室自己这个宣称以中国已经签了参加了27项国际人权条约。 但是中国对实行这些条约做得怎么样呢？有目共睹。今天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就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十周年的日子。但刘晓波在2017年7月13日啊，惨死在监禁中。这个例子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不管你加入多少人权的公约，但是你根本没有诚心的去实践这些人权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啊。说刘晓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此我想提醒大家。
嗯，好的，谢谢杨博士。桑普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杨博士也提到了这个，这是全世界呢为了要这个落实公平正义，把这个公平正义实际上的是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它是超越这个种族肤色性别和国界的，所以呢它是一个普世的东西。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西方认为这个普世这个人权的是天赋人权，但是呢在中共呢它有它的一套说法。那么在它的中国特色的搜索引擎百度里面呢讲了它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那么这个里面提到说这个人权呢就是有阶级性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凡是这个人权它本身，而且它不是天赋人权，那么它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想请问您，什么是天赋人权？那么为什么这个天赋人权受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这接受呢？桑普先生。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根本的一个哲学会思考的问题。很多在那个中国那个狼血或者说喝狼奶长大的那个洗脑教育的，觉得说只有阶级的人权，只有相对的人权，其实不是，人权是绝对的，人权是普世的。因为你看到在人权创立的时候，那个概念是从天赋人权而来，天赋人权是对抗当时的君权神授。当时英国的哲学家洛克有著有政府论，讲到自然权利的问题。后来无论是伏尔泰、卢梭或者保守主义的波克，都会有相关的论述，讲到天赋人权的重要性。换言之，人与人之间不一定是平等的，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真善美救赎的价值赋予每一个人有均等的人性尊严。正因为有这个理由，我们看到用成文的法律、判例的法律来确认这个天赋人权。权利不是因为法律而产生，权利是因为法律而确认。这个地方是跟你在中国或者是苏联或者马克思主义受到的训练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训练是告诉你说，法律就是统治者的工具，实现阶级利益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会因为时间不同而改变。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而是史赋人权，就是历史的变动跟发展，就是告诉你每个阶级利益的不同的变动，人权也跟着去变动。但是我们在真正的人权的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的想法来讲，人权基本上是恒定的，因为神跟人的救赎早就写在圣经上。就算你把这个圣经把它宗教中立化，剩下的还是有人性尊严这个基本的规则写在德国基本法第一条里面。可以看到人权已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而且人权没有所谓的东方式人权、西方式人权，人权相对主义是一个非常坏的说法。所以我们要提防中共会打着人权的招牌来反人权，因为它会炮制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力量。有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黑皮书》，讲过下面的一句话：共产政府的所为已经超越了个人犯罪和特定目的的小规模的杀戮，而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力的掌控，他们将大规模的犯罪变成一项完善的政府制度。所以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人权在2004年的时候入宪，但是没有意义。第一个，他的人权并不是真正的人权；第二个，纸上谈兵，宪法如同巨文，因为中共从来都是不守法律的国家，好像卫生纸一样，爱用就用，不用就可以丢掉。这个是真正的共产党的真面目，希望大家注意。
那么杨博士说到这个天赋人权，实际上就像桑普先生说的一样，这是我们出于对这个 天理的一种敬畏。那么万事万物呢，都是有它的自然规律。那么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今年呢，我们看到是由这个新冠疫情呢横扫了这全世界。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呢，可以说用一些网友的话说是出现了这个裸泳啊。那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一年新冠疫情之下，中共在这个侵犯人权方面的一些行为呢？
好，除了这个香港和新疆的这个大规模的人权侵害，在这里不讲。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疫情中发生的一些人权侵害。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人权侵害就是，中国政府剥夺了全体人民的知情权。啊，当疫情袭来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这个去年的12月份很早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但是一直掩盖了一个多月啊，至少是掩盖了一个多月。而这一个多月正是疫情这个蔓延的最关键时期，所以只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不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最大的人权侵害。那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这个政治维稳，进行了这个媒体审查、言论自由的钳制，在这其中有很多的这个言论者及医护人员受到迫害，最著名的就是李文亮啊。那么还另外呢，在这个防疫的过程中还实行了这个暴力的隔离等等这些非常这个残酷的手段。当然有些人可以为这个进行辩护，说为了防疫，但是实际上这种比较严格的隔离的手段实际上是不需要用暴力的办法的。很多人是在隔离以后死去，根本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当中国有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逐步的会揭露出来。那另外，因为这个防疫延伸出来一些新的政府工具，或者说把老的工具更加强化了，比如说这个隐私权的侵害，就是说我用现在用数字跟踪的办法啊，网络监控的办法，可以这个任意的剥夺你的隐私权，因为这个在防疫的名义之下。那么这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说这种新的工具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对隐私权的侵害，是不是会在疫情过后会长期化、会固化，这个是人民所担心的。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国家的问题，实际上在全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说疫情期间政府的权力当然它自然的需要加强，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社会动员的问题。在这加强的过程中，那你就政府拥有了平时没有的巨大的权力，那这种巨大的权力是不是会固化、永固化，还是在疫情防疫之后啊会恢复到这个常态？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当然在中国就更加的严肃。
好的，谢谢您，桑普先生，我们把这个香港问题留给您来谈啊。那么今年最显著我们看到的一个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就是这个国安法的实施。那么为什么香港人是坚决反对国安法的实施，而且把它视为一国两制的这个终结呢？
国安法的内容跟它实施都是让那个香港人非常的气愤，因为从6月30号以来，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后，就直接在附件三的方式在香港实施。这个方法的话，可以看得到内容根本是荒谬，规定了4大种不同的罪名，包括分裂、颠覆、恐怖跟所谓的勾结，那基本上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随他来解释。而且你看得到他的规定可以非常严峻，比方说29条规定说，如果一个香港人或者任何全世界的人请求制裁中国，引发香港居民对于中央政府跟特区的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大家知道最终的刑罚是多少吗？是无期徒刑。而且你看得到这个是一个例子而已，什么叫分裂，什么叫煽动颠覆，完全随他便。每一年支联会在64晚会聚集，可能明年就可能完全不行，因为今年已经不行，以疫情为理由打压，明年可能以国安法为理由来打压。这个只是一个小菜，大家看得到7月1号有人拿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来这样子去骑在一个机车上的时候，也是被控告违反国安法，因为他煽动分裂国家政权。光复革命 就变成说一个敏感词，香港掀起一个互相告发的一个告密的一种风潮，彼此不敢透露真正的说话，连看手机，在公车上看手机可能要偷偷摸摸的，因为看旁边的人拍照那就完蛋。更重要的是，你认定什么叫做那个违反国家安全的时候，按照47条，特区行政长官可以认定法院必须要跟行政长官的决定。换言之，从第47条来看，司法独立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而且是全世界都适用啊。比方说，阁下在美国去说了一句话，在美国跟美国人说而已，它是普世来适用的。即便说你在香港以外、中国以外做的事情，只要他认为你是那个妨害国家安全，都按照港版国安法可以抓起来。更重要的是送终条款，今天如果看到某一个法官判得不好，警察做得不够，他可以立即派国安机关的人来香港抓人上去送审、拘押、逮捕、监禁，完全不能够被香港警方跟法院知会的。陪审团制度也可以被投到另外一边，可以由指定国安法审理的法官来审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两个重要条款，全个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去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凌驾掉香港所有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在内，因为是新法优于旧法，而且凌驾掉香港的人权法案条例，这个本身就是保障香港的人权法案，这个都可以完全凌驾掉。所以这个地方等于一国两制、寿终正寝、中英联合声明完全投到垃圾堆里面。更重要的是香港的人权掉入到一个非常大的陷阱。刚刚讲到只是少数的例子，大家看到黎智英先生遭受的事情，大家看到那个黄之锋、周庭面对还没有开审的国安法的控告，大家知道问题非常大，这只是冰山一角。所以香港的情况根本已经变成一个西藏化、新疆化的一个中国的地区，相当的严峻。
嗯，等于就是说这个国安法呢，就给香港造成的这个人权后果呢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杨博士，我想问你，就是在中国外交部他的这个网页上登的这个声明，他是这么讲，他说这个人权呢，它的普适性必须跟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那么所谓这个跟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是不是中共把它用作这个对待无论是香港也好、新疆也好，还是新冠疫情下的这个中国老百姓也好，是一种违反国际规则的代名词呢？杨博士，
是这就是刚才桑普先生所指出的叫人权相对主义啊，他的刚才讲的非常好。人权相对主义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使得你可以高举着人权的旗号来这个践踏人权，因为人权它是普世价值，它是这个标准是不变的啊，它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所以当你承认文化的相对性、国情的相对性的时候，就给任何这个公权力一个任意的践踏人权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这种这个说法是不能够让它这个行得通的，我们是要进行这个批判。那么这个，但是有一些情况大家会讲啊，今年疫情看出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政府的特别的措施啊，进行这个管理，这属于公共治理、社会动员，不然的话给这个人群会带来很大的威胁。的确在这个自然的某些自然条件下、某些历史条件下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这时候特殊的状况呢，可能政府会比平时的权力要大，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要比平时要紧，但是所有的措施必须通过百姓的认同和同意，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够实行。而且在这种实行的过程中还要告诉这个民众，就是说在这个特殊的情况取消之下必须马上的结束。这就刚才我们讲的疫情中的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侵害人权的措施和工具，很可能会被固化、长期化的这么一种危险。所以即使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使用特殊的措施，这种特殊的措施从平常来看可能是违背了人权的原则，但它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才能实行。所以 这个所以呢，这是换句话讲，就是我们不能给这个人权相对主义留任何的空间。而中国政府正是在大力的推广这个人权的相对主义，而使得他自己可以这个打着人权的旗帜对人权进行侵害。
好，谢谢你，桑木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我们看到呢，香港发生风云突变之后呢，台湾是不是也已经感到了自己的这个安危呢？是危在旦夕。那么目前，台湾方面他们在做出一些什么努力，以及他们打算做出一些什么努力，捍卫自己已有的这个像人权的自由啊，这个民主这方面的这个权利呢？
台湾方面是相当警觉的，尤其是港版国安法之后，前后反送中运动、港版国安法，他都一直的支援香港，不只是声音上面声援香港，而且实际上面也支援很多香港的一些人士。但同时他们又知道台湾要保护自己的民主堡垒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大家看到在大中华地区里面，唯一的一个能够守护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的价值的地方，就是台湾这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华民国。大家看得到台湾现在的情况非常重要的地方是，第一个要 stand with Hong Kong， 因为对香港来讲分享共同的价值；第二个要避免掉中共大幅渗透统战，或者说在地协力者不断帮中共来去那个打散掉分化掉台湾的社会，同时也要跟美国等自由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一起去对抗这个中国的独裁集权专政。更重要的是说，台湾现在很重要的是军事实力，单独来讲跟中国可能是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论是以后川普还是拜登当上下一届的总统，大家都清醒认识到失去台湾等于失去美国，整个岛链崩掉一角，整个太平洋就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内湖。这个地方美国是非常的坚决，当时夏威夷还不是美国一州的时候爆发珍珠港事变，美国就会宣战。如果说中共在这个时间要侵袭台湾，第一个台湾要培养自己的国防意识跟实力，这个地方深耕每一个民间，而且在军事上面要有大幅度的强化，另外的加强美国跟其他盟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更重要的是本身要以香港为鉴。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人相信一国两制，相信武统，相信首战即终战，相信交友即和平，可以看到台湾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可见可信，台湾没有这个东西成为主流声音，他们还是援助香港，守护台湾，跟盟国一起结盟。因为大家知道说，跟中共政权如果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的话，肯定是会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独善其身。所以我相信台湾是完全看得到香港这个例子，远离一国两制，远离武力统一，远离无和平解放，一定要守护住独立的主权民主自由的价值，这才是根本之道。
好，谢谢您，杨博士。那么说到这个新疆问题啊，就是说呢，新疆的这个在教育营为什么引发国际上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呢？那么与此同时，美国通过的这个2020维吾尔人权法案这个政策呢，就是它有多大的这个抑制作用呢？杨博士。
好，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犹太人把这个希特勒纳粹的这个对犹太的集中营的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世人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而且当时国际社会发了一个誓，就是说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但是70多年以后，在新疆发生了集中营的这个人权，这个大规模侵害人权的这种事件至少最保守的估计100多万的维族人，当然有些报告说有200万甚至更多的维族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这个让世界感到非常的震怒，因为70多年前可以说人类发了一个誓， 啊，这个市呢在中共面前瓦解了，这种震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引起这个国际人权界强烈的反应，那美国的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啊，其中包括维吾尔族人权法案，里边对这个施予这个人权侵害的官员进行惩罚，那另外还对一些这个企业啊，这个协助人权侵做这个助纣为虐的这些企业进行惩罚等等这些内容。但这样的法案到底会起多大的作用？我觉得啊，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不是今天可以看出来的。我们来回忆一下冷战，冷战打了四十几年，对，现在可以说和中国的这个人权真正的反制是刚刚开始不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的战略家认为是中国是长驱直入，已经美国已经败掉一局，现在要开始新的冷战的话，那么刚刚开始，所以它是一个长期对抗的一个过程。那么具体的来讲，我觉得未来的人权的对人权侵害者的这种反制要精准，所以这些法案的通过，啊，都比以前更加精准。比如说对一些人权侵害的官员进行这个制裁，这都是比较精准。那这些官员在乎不在乎呢？我实际上香港的很多信息反映出来，他们还是比较害怕的，也给他们造成了生活的非常多的困扰。当然他自己不愿意受到惩罚，如果你不愿意受到惩罚的话，那你未来的行为应该是什么样？那回到中国，那很多的官员现在被惩罚的已经到了什么样级了？到了副国级了啊，这个政治局委员级，到了副委员长级，这些人在意吗？当然会在意。因为什么呢？中国现在的大门已经关不上了，你在中国升迁，你要真正要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你必须有对外的一些经验啊，如果没有，你很难得到真正的升迁。而这些人如果断绝了和国际社会的关系的话，他的升迁路就会断掉了。现在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出很大的这个效果，但是这种对抗，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要有持续性，只要有这种持续性，这个结果就一定能看出来，他一定会对一些官员起到一些威慑的作用。
好的，那么宋先生呢，经过过去这一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不管是新冠还是在新疆香港的一些事情，那么是不是说这些事情呢是对不起，它有惨痛的教训，但是同时呢也让国际社会看清了就是中共在人权方面它的真实的这个想法，可以说呢现在已经是摒弃了过去睁眼闭眼的这个策略。那么从您的角度看呢，就是国际社会采取一些措施，我们还会期待哪一些的这个后续呢？国际社会的目标是什么？桑普先生。
我觉得大家开始觉醒了，大家看得到最近欧洲也开始去对于中国的企业予以制裁，慢慢的朝向一个 decoupling 的那个方向去做。当然现在美国新一届的政府不希望延续，也就是如果是拜登政府的话，他也 不想延续 decoupling 的政策，但是这个方向基本上是应该要做的。大家看得到在欧洲欧盟基本上很多的线开始剪断，那你看到大家开始觉醒，尤其武汉肺炎会让大家知道，从中国出来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真的会肆虐全世界，不断捂住那个身份，而且捂住它的源头，更加扩散的很大，人权的迫害，甚至是天朝主义的扩张，各方面的渗透，经济上的侵略，盗窃知识产权，盗窃工作机会，这些东西都是各国非常慎重。所以大家要认清楚，真的一个新的纳粹国家叫中国正在崛起中，必须要严防死守，丝毫不得放松。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桑普先生和杨建林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